大家早安。啊，我们上一次讲到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礼物，也是我们要好好管理它的。可是对生命来讲，计算生命的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一生有多少时间，有多少光阴，那个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度量的单位。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那时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存在的东西，可是如果问你什么是时间，又是讲不清楚。我们对时间的感觉跟时间是两件事情。那一般来讲，我们对时间的认识啊，经验上的，比如说我们看见太阳在早上从东边升起来，到下午从西边下去，这是我们经验得到。那古代的人就利用太阳这个，我们在定时间。那晚上怎么办？那他们就会看星星，看星座，星座也是在跑。所以我们其实是靠天象的运转开始看时间，后来慢慢慢慢我们就找到原子，原子里面的那个摆荡也可以让我们定时间。那大家定时间都定的认为说就是这样子的，一直到爱因斯坦他的那个相对定律出来以后，我们才想象说时间其实不是我们本来以为这样就这样子的，可能时间还是有很多我们不懂的地方。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上时间的物理课，我们是要看看到底时间，神给我们一生的时间，有的人活到80岁，有的人活到30岁，我们怎么过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有在神的面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一起来要来思想的。时间就好像那个我们从海边捞起一把的沙子，然后因为我们的手是有缝，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办法，你就看沙子从你的手这样一直流过去，你没有办法拦住它。那流完了，那你时间就结束了。那我们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它继续的往前流，这样的一个好管家呢？我们的华人的这个先生啊，我们的老师孔夫子啊，他有一次到一个河流，到河川上面。坐在船上，看着那个河水不断的流过去，没有办法停住，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这是没有错，看见时光一去不回头，没有办法拦住他，他就一直过去，一直过去。那问题是，他讲的这一句话，我们怎么把它诠释？怎么样才叫不舍昼夜呢？你怎么样把时间做最好的利用，而不是就把它浪费掉，就把它舍弃呢？怎么才对？那么我们说美国人美国人他们怎么不舍昼夜，就是把时间看成金钱。这是 Franklin 他讲，他说时间就是金钱，那所以不能浪费，那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好好的来赚钱。那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下面的对时间的看法。那如果你要感受到这个，你买房子去贷款你就知道，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你可以算出来说你要交多少利息，这个利息这件事情就是把时间跟金钱用等号。可是把时间看成金钱这样的看法，真的能够让我们的一生有的时间活得很丰盛吗？也不尽然。很多人赚了很多的钱，他的生命他自己也不喜欢，别人也不纪念，那这样的话并不是最好。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再看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呢，他们的看法不是这样，这是意大利人他们的看法。他们说时间不只是金钱，他说时间是生命，这是意大利人的看法，把时间跟生命用等号，那就很有意思。他说他去观察意大利人到了中午的时候，那个开店的人那个客人正坐的时候，他就把店关起来，他跑去附近的餐馆吃饭，然后喝个下午茶，花个2个多小时、3个小时，然后吃得饱饱的，享受了一些音乐，喝了一点下午茶，然后回来再把店打开，再做生意。有人就问他说：“你知道吗？那个中午那个客人最多的时候，那3个小时，你去吃饭，你去喝茶，去听音乐，这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他说：“那吃饭很重要啊，好好的中午 早上那么辛苦，工作那么久，好好吃一顿饭，休息一下，这个很重要啊。那我花那么那个时间，都赚那一点钱，那结果我又饿肚子，身体又不好，那又算什么？那有人就说，这个意大利人太 romantic 哈、哦，那他这样过生活，大概不会赚很多钱。可是那个写这个文章的人，他说，你看看意大利的整个面积啊，不到美国的一个小州啊，知道吗？美国有50州，里面不到一个小州那样的面积。但是意大利目前它在全世界是G8的一个、啊，所以意大利人并不是偷懒，并不是啊不赚钱，不是，可是他认为说啊，时间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不是完全用金钱衡量的，有时候你需要用时间来做金钱以外的一些动作，让你的生命更丰盛。那我喜欢这个图，他是很忙啊，他拿着手机啊工作啊赚钱，可是他知道需要时间陪他的孩子。当然你花时间陪孩子，你那一段时间赚钱就赚得比较，可是你要会判定，会衡量到底时间只是金钱还是比金钱更多。那你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你的时间，省给你的一定的时间，你就知道怎么样来排你的时间的优序了齁，怎么样排你的时间的优序。那时间的本质，那这个给大家稍微想一下，最早对时间做出观察的是印度人啦、啊、印度人。那当然就是印度教，后来是佛教。那这个观察就是发现呢，刚才我讲过，因为太阳、月亮、地球都不断的以规则的方式在运转。那地球自转一次，我们叫一天；月亮转那么一圈，我们叫一个月；那地球绕太阳转一圈，我们叫一年。那我们的年月日就是这样定下来的，用月亮定我们的月，用年，用太阳定我们的年。那他们把这样的观察化为他们对时间的观念，那这个就是很特别齁、哦、圆形的。那如果印度人的观察没有错，看见四季、哦、看见我们的春夏秋冬，看我们的白天晚上，这样一直不断的循环，这是一个圆形的话，那么你就不要问时间有没有头，也不要问时间有没有尾巴，因为圆形的就是没头没尾，对不对？你不能说哪里是头哪里是，你也不能说哪里是前面哪里是后面，因为你说的前面可能是后面，你说的过去可能是将来，这个就很奥秘。他们看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圆形的，所以是一个无限的轮回跟循环。那这是印度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话叫做 Kashakra， 时间是一个大的轮子。后来他们甚至把这个再扩大解释，不只是时间而已，我们的生命一生就是在一个大的轮子里面。那这个我们大概听得很习惯了，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六道轮回，他们叫 Wheel of Life。 那就把我们这一生是过人的样子，如果做不好，下一生就像畜生一样，如果再不好变成阿修罗，那再不行的话就变成恶鬼道，那好一点下辈子就是到天上去，到天道。他们就是这样子来看我们的时间，看我们的生命。所以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这样的时间的生命的圆环里面不断的绕圈圈，一直到你学会了生命的功课，那么你毕业了你就进到涅槃，那是你成功的，不然的话你就一直在里面学习。这是印度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看时间是这样看的。那以前我是说那个叫科学的看法，可是现在想一想，科学也不是这样看的。我们说一般人的看法齁，我们的观念认为时间是直线的，不是圆的，是有一个叫过去，有一个叫将来。那过去呢是无穷远，将来也是无穷远，可是它是有一个方向的，所以它是无限的延伸的。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尝试啦，现在我不敢说是科学齁，是我们一般的尝试认为就是这样子。那就是从亘古到永远，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它唯一的遗憾就是不可逆，就是你挡也挡不住，要拖回来拖不回来。可是这个是尝试哦，现在已经有一些新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时间也许是可逆的，不过我们要有极端的科技才能够达到那个状况，那个我们现在还听不太懂。不过一般人的观念认为时间是一条无限的直线，这个是无穷的过去， 这个是无穷的将来。那我们是在这个过去跟将来当中一点，这个叫现在，我们活在现在。可是不断的把我们往前推，推到将来，推到我们的生命结束，那我们就离开了。可是时间不会因为我们走，它还停，它还继续往前走，对不对？所以时间是一个直线，这是一般人的看法。那可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的看法不太一样，他认为时间是有头有尾的，他也接受时间是直的，可是我把它称作线段，有线段就有两段，对不对？头也被切断，尾巴也被切断，不是无穷的，它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就是啊。圣经对时间的看法齁。那根据圣经我们说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就讲到时间的头。他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所有的存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时间开始的时候，这是基督教的信念。所以我们的时间有个头。那时间有尾巴，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天地有一天会结束。这是基督教的观念。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那时间就不再有了。那在这个时间跟这个时间之间，就是我们的宇宙。那我们生命是在宇宙当中的一小段，所以宇宙是一个大的线段。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小的线段。我们有生日，对不对？我爸妈把我们生下来，这是我们的段的起头。我们有追思礼拜，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停止呼吸的时候，死亡。那这两个把我们的生命呢，就变成一个小小的线段。我们这些小线段只是在宇宙的有很大的线段里面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而已哈。那这是基督教或是圣经对时间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哈。那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之后是什么？那就有一个观念叫做永恒。这个永恒是很特别的哈，我们讲不清楚啦。不过物理学家已经发现说，我们有可能进到一种时间停止的状况，会不会那个就是永恒？我们不知道。但是科学上来讲已经有那个可能性。那我刚才讲过，时间跟空间唯一不同的，空间是可逆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它有好像有方向，这是很特别的，时间有一个方向。那这个想法呢是从很多方面我们人类可以知道齁。第一个，他们物理学家观察那个波啊，你把一个水滴或是一个小石头丢到一个水面上，你就看见有一个波。那这个波呢，是从石头掉到水里这里开始呢，往外跑，一直跑到湖岸，然后也许又会回来一点点。但是照理说啦，这个是一个运动，这个是那个水分子的运动而已。照理说这样是可逆的，但是科学家想尽办法要让波往回走，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做不到。就是再怎么样，波都是由中心往外走。你没有任何的仪器有办法让波从外面开始，然后一直跑到里面，然后消失，这个就做不到。所以这一点让那个物理学家就说：“哎，奇怪，这个是不是有一种什么不可逆？因为照理讲，那个水的运动是可逆的，你让它上下走，它也可以逆方向走，这个没有问题的。物理上空的是可以这样，但是为什么碰到这个波的样子的时候，它就逆不回去呢？不管是光波、声波、水波。”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物理学家的发现了，这个叫物理方向，它是由内往外。那化学家他们发现更好玩的，就是你喝过咖啡吗？那个你咖啡是深褐色，那咖啡加牛奶放下去是白色，你没有看见这个白色的在这边，深褐色的在这边，但是呢，当你用一支什么东西给它搅拌以后呢，或是你不搅拌它，慢慢的白的就变褐了，褐的就变白了，对不对？它自己就变成混在一起了。那你怎么弄就没有办法齁，一杯咖啡是淡褐色的，然后你放着齁把它搅拌，然后慢慢牛奶就跑出来了，变白的一边，那褐色的就跑到另外一边，弄不到。那个就是有规矩啊，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是。它是往混在一起跑，没有办法往分开来跑，这个就很奇怪。那他们发现这个现象，他们叫做 third thermodynamic principle 哈，第二热血定律，那个意思就是说，整个宇宙的现象只有越来越乱，那能量越来越少，这个很好玩哦，就是趋向最大乱度、最低能量，这是他们化学家发现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整个宇宙如果这样跑的话，那么看起来宇宙也有终点了。当到了能量到了绝对零度以后， 我们所有能量没有，所有的存在也就不见了，那所有的物质也不见了，那秩序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是热学告诉我们说，好像时间有一个方向，逆不回来，你用什么方法没有办法逆回来。那我们心理学来讲也是一样，心理学在我们的对时间的感受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叫过去，一个叫将来，对不对？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过去可以回忆，将来你有没有办法回忆？没有办法，因为将来还不存在，对不对？但是呢，将来可以什么？可以改变。过去就变不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过去的事情你可以后悔，但是过去就过去了，好像已经被盖章，这是动都动不了。可是将来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还没有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将来我们可以改变的，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在心理学上，我们时间也知道有一个方向，过去跟将来对我们来讲不同的，过去只能回忆，不能改变；将来只能改变，不能回忆。很明显的，过去跟将来的时间对我们来讲不同，而且我们感觉时间是从将来流向过去，而不是从过去流向将来。那这个是我们心理学上。那逻辑上来讲，时间也是不同的。逻辑上来讲，我们有一个观念，特别佛教叫做因，一个叫做果，有没有？那因一定在前面，果一定在后面，不可能倒因为果啦。那这个我们如果喜欢打那个撞球的人就知道，当你这个棍子碰到这个球的时候，这个棍子先动，对不对？那它是因，这个球是果。可是你把这个球瞄准，这个球打过去以后，这个球滚到这里碰到这个球的时候，这个球变成因，因为它先动，这个球就开始动起来，它是果，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前因后果，那这个也是不能逆转的，不能逆转的，这是逻辑上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子。那么既然前因后果，那你怎么样得到果呢？你叫种因呐、啊。所以这个是佛教基本的说法，就是你要怎么收就要怎么种，我们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不对？那你种小麦就割小麦嘛，你种稻子就割稻子，对不对？割米嘛，你不可能种稻子割到小麦嘛。那这个是时间的方向，是因要先种，后来你才可以收到果哈。好，那么讲了半天的时间，我们知道说时间好像我们停不住，时间好像有一个方向，从过去流到将来。那么圣经对我们，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奇妙的时间，我们怎么看它呢？那新约希腊文的时间用到两个字了，用到两个字。那我想这个跟我们要讲的关系，一个就是一般了解的这个时间了，那一个应该换成时机啊，换成时机哈。那这个时间叫 chronos， 时机叫 kairos。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嘛，时间就是时间嘛，一天24小时大家都一样的，可是时机就大家都不一样。你怎么把 chronos 把时间转成你的 kairos 啊？那个就是你掌握你的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哈。那这个。这边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一个上帝给大家都一样多，一天就24小时。可是你在24小时当中就让它过去，还是你有把握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改变你自己，改变你周围的，那你就会把这个客观的 chronos 时间转成主观的 kairos， 这个叫做意义。很奇怪，人就是需要活着有意义，只有时间没有什么价值，你把那个时间怎么翻译成对你来讲很有意义的话，那这个叫 time， 这个叫 timing， 这个叫 timing。 time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 timing 就是你怎么抓那个时间做成对你对别人有意义的改变，那个就是你掌握你的时间，或是做时间最好的管家，不是只有 time， 而是知道什么是你的 timing。 那在这边圣经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所以不要浪费它，要爱惜光阴。那这边说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这讲的就是时机的问题。他说耕种有时，收割有时，丢石头有时啊，抛石头有时，收石头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好像有一定的你的 timing， 有一个时间。问题是你在过你的生命的时候，对于发生在你生命中的这个时间，你怎么把它转成时机呢？这是我们要学的。 那我们今天特别让大家念的是诗篇九十篇，那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的 chronos 改成 kairos， 你怎么算你的日子，你 how you count， 你怎么去处理那个时间？那整个诗篇是摩西写的，在收在圣经的大概只有这一篇吧，短短的。啊，摩西活得很老，活到120岁，可是他看他的一生呢，他说：“哎呀，实在是只有愁烦，劳苦愁烦，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可是他发现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用上帝给我们宝贵的光阴啊，来无恶不作。你们注意到他前面提到说，上帝是永恒的，而且上帝眼睛很清楚在看着我们，上帝给我们很宝贵的很多礼物，可是我们却拿它来胡搞乱搞，来伤害别人。那上帝都在看，我们也不会怕。他说，难道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拿来这样子搞吗？啊，不怕将来上帝要找我们算账吗？所以他就有一个祷告，说，上帝啊，你让我学会敬畏你，让我学会不要用这样用你给我宝贵的生命宝贵的时间来做让你不高兴的事情，让别人受伤害的事情。我想这是摩西做的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祷告。那他第一个发现，上帝是时间以外的存在，他是永恒的，我们呢是暂时的。我们上帝好像太阳一直在那边，我们是一些云，风一吹太阳一出来，有一些云就云消雾散就不见了，我们的存在是暂时的。那这是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讲到的，诸山未曾生出，地跟世界还没有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跟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对称来看。那我们的生命是什么？雅各书这样说，说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还记得我们有一首歌对不对，叫做花灰花雾灰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朝露不多时，去似浮云无觅处。很明白的，华人也一样，犹太人也一样，都观察到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是不是？我们生命是暂时的。那在永恒的神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永恒，我们只能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生命短暂的当中怎么让它活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这是摩西对神的祷告。然后他接下来他就提到这个罪孽的问题，就是说既然时间那么短，那我们难道就是利用那个时间来胡搞乱搞啊，来伤害别人吗？还是我们以敬畏上帝的态度来过我们的一生呢？啊，这是他提到了齁。这个我用这个图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这个浪子年轻的时候他很有他的想法，不听他老爸的，然后就把老爸的一半财产拿着就跑掉了。那在那里可以说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浪费金钱，把什么都花光了。可是他有一点聪明啊，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说我回家，我跟我爸爸认错，我希望我不是这一生就这样子把它浪费光了，我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想这是浪子聪明的地方，他不是没有错误，他不是没有得罪父亲，得罪上帝，他有，但是他知道回头。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浪子的故事齁。可是这个爸爸在等他的儿子回来，他儿子回来还没有回到家就把他抱起来，所以这个孩子就跟爸爸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这个不配我也很喜欢。很多时候有很多人要受洗的时候跑来问我一个问题，说牧师，我觉得我还不配受洗。好多人说我还不配，我还不够好，我圣经读的还不够熟，我对圣经还不够了解。其实我自己高中当基督到现在，我觉得这种对自己觉得不配的感觉，正是你可以到神面前的一个态度。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配了，什么时候你就不会到神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就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不够，知道吗？实在自己想一想，实在做了很多实在是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到神面前说，神啊，对不起，我实在不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到神面前来，那神就愿意接受我们。这是摩西他祷告里面第二个讲到的。然后他后半他就提到说，求你让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一句话，一般来讲我们在解释诗篇九十篇后面的圣经啊，求上帝让我们早早就可以享受他的慈爱，一生欢喜快乐，可能你会想到说，上帝啊，你给我 啊，最好吃的面包吃，给我好喝的这个果汁啊，那你给我今天工作很顺利啊，我们都想那个。可是如果你想到前面摩西讲的是说，我的罪孽在你的面前，我一生都在你的震怒之下，那怎么样叫做慈爱呢？我的解释，我今天的解释就是说，慈爱就是说上帝把我一棒把我敲醒，说你这样搞不行啊，那个是最大的慈爱。那一找，所以我特别找到这张图哦。你知道这个妈妈为什么叫这个小孩去啊做个小椅子面壁吗？就是他做错什么事情，这个妈妈要教他不能再这样子做，对不对？这样做不好。那他在那边大概不会太快乐哈、哦。但是如果后来他长大以后回过头来看，说啊谢谢妈妈那个时候这样教我，所以我没有继续的为非作歹下去。那个是我想父母对子女最大的慈爱。那我根据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很久以来常常有这么一个祷告，当你一切都很顺利很成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做坏事，这很奇怪。当你不顺的时候，你在那边挣扎的要想要解决问题，可能比较没有空想那些还有叫做无为不为。可是当你什么都很好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挫折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想想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开始会伤害别人，会做一些自己都觉得 不好意思的事情。在那样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如果神就真的就管教你，让你就从当中醒过来，我一直觉得这是神最大的恩典。就是说神不任凭你，不随便你，神还愿意管教你，这是最大的慈爱。所以我常常祷告跟神说，当你给我很多恩典，比如说我牧会牧得很好，讲道讲得很好，即使那就是很危机的时候，可能就是开始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跟神祷告说，你要提醒我，你不要任凭我，我想这是最大的慈爱。那他说一早就能够享受到神的慈爱。那什么慈爱呢？他说这个慈爱到我的身上呢，他说愿你的荣耀在我的身上能够显明哦，愿神能够显明他的荣耀的工作。我觉得信基督教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经过这一生的时间，神慢慢的磨我，把我的缺点把我的问题磨掉，让我活得让人家看这一个人就羡慕像你这样的生活，那个就叫做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是生命的蜕变啊。找到这一张图很喜欢，这个是蝴蝶，对不对？本来是毛毛虫，后来就变成蛹哈、哦，变成那个茧里面的蛹。可是它不是一直这样子，它时间到的时候，它跑出来，变成漂亮的蝴蝶，脱茧而出，对不对？这个叫做生命的蜕变。我觉得基督徒这一生的光阴，如果能够体验到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不断的蜕变，不管开始这个茧是什么，我们叫做作茧自缚，对不对？我们的很多不对的事情，我们自己把这里绑得很厉害。我们跟神祷告说，愿你的荣耀在我的身上，就好像这个漂亮的蝴蝶可以脱茧而出。我觉得这是对时间一个最宝贵的。然后最后他结论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圣经说，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被神改变的这样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摩西最后一句话说，愿你坚立我的手所做的工。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出生到离开世界，我们做很多事情，对不对？有哪些事情有永恒的价值？你有没有想过哪些事情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还是你一生所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你走的时候就跟着你走，并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摩西在时间以内，他在想到时间以外，在短暂的生命的时间里面，他想到我做那么多事情，有哪些是神愿意建立的，哪一些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样说，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那这个是叫做宝贝的啦，这个是随便的，草木和楔就是随便抓的，那这个是挖了很久才挖出来，提炼了很久才弄出来的，那建造，可是个人的工程会显露，那一天会把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那 找这一张图，就是说这个房子是盖在一个大石头上面，所以它熬得住风雨。啊，最近那个台风又到 Florida， 没有，又到 Texas 去了。那个 New Orleans， 他们用部队好不容易把那个溃的堤弄好了，可是又那浪一来，又整个又没有了，水又进去了。这 New Orleans 市长就很伤心了，说又来了，我们所有的努力又泡汤了。那个大水，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大限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大水来的，那就要检验我们这一生所做的。那我自己想一想，如果说我们的生命被神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活出一个让人家羡慕的生命，那我们所做最好的工作，就是你可以因为这样吸引你周围的朋友，让他也愿意来被神改变。一个被神改变完的生命，就会进到永恒，那个就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跟神祷告：你给我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当然，我需要吃饭，我需要休息，我需要跟家人在一起，我需要做很多事情，我需要赚钱，需要花钱，这个都对，没有不对。难道就是这样吗？在这一生当中，这个时间当中，我能不能体验到你提醒我，我哪里不对，我的生命哪里是把我捆绑的，好像那个茧一样，你可以释放我，让我脱茧而出，让我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可以影响周围的人，让你纪念。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如是的，我们看到时间，我们对时间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停住，也没有办法让它逆向的。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宝贝每一天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光阴，可是我们有没有智慧可以把这个 Chronos 转成 Kairos？ 我们有没有智慧在过完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用你给我们的生命是来荣耀你，还是来让你伤心，是来帮助别人，还是让别人受害？主帮助我们像摩西一样有这样的智慧，发现自己的不对，也愿意改变，愿意被神的爱来转化我们的生命，好像漂亮的蝴蝶可以从茧当中脱茧而出一样。不止这样子，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止在今生有价值，也在永世被你纪念。求神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